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我们还是要来先思考跟前文有什么关联。前文就是指紧接的前文，第四章的一到七节。我们来思想一下八到十一节跟一到七节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一到七节说什么？先说说看。
一到七节是说承受产业的是做孩子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权柄来支持他的产业，跟奴仆一样。可是等到他父亲规定他长大成人的时候，就可以有这个权柄来承受产业。那我们加拉太人他们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他们是要做律法的奴仆，受律法的辖制，好像受师父的辖制一样。可是等到耶稣基督来了，被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是一个完全的人，将有资格将他的将加拉太人的信徒都，
这是加拉太人还是犹太人？
犹太人的基督徒赎出来的时候，就是有儿子的名分了，是因着耶稣基督，并且因着信耶稣基督得了儿子的名分，神就将他儿子的灵圣灵放在心里面，就呼叫阿巴父，有亲密的关系了，所以就不再是奴仆，是儿子，是靠着借着耶稣基督成为后裔。那现在已经是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做奴仆，可是现在已经是认识神，不是因为我们认识神，实际上是因为是被神所认识，就不应该做奴仆，应该是做儿子。
好，谢谢姨帮我们复习了一下上礼拜的哈。那基本上那个关系我想姨也说出来了。好，我们在第四章一到七节的时候，保罗是在那里提出一个类比，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是那个类比。这个类比呢，是一个承受产业的孩童。因为在三章二十九节，我们上次讲到三章二十九节提到属乎基督的人就可以承受产业，所以第四章一开始他提出这个类比的时候，所使用的是一个能够承受产业的孩童。这个孩童是要将来承受产业的，但是保罗却说，在他只要他还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就跟奴仆毫无分别。这个毫无分别只是不是各方面都没有分别，只是在其中一件事情上没有分别，就是奴仆是必须受管理，完全听从主人。那同样的，这个孩童在没有长大之前，他是受那个我们叫做监护人因为这里师父跟管家，受监护人的管理，他一举一动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受监护人的管辖，就跟奴仆没有分别。但是当然他跟奴仆在某方面是有别的，因为奴仆是不能承受家业，而他却是要承受家业哈。但是保罗呢，他是取其中的一方面，就是奴仆是受管辖的，那么这个承受产业的孩童，他还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也是同样 在监护人之下受管辖，就这一点来说他跟奴仆没有分别。但是呢，到了他的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他父亲定出一个时间是他长成可以承受产业的时间，等到那个时候他就不再受监护人的管辖，他就可以得到自由。好，所以保罗就把这样的一个类比，首先在第三节到第五节应用在犹太人基督徒的身上。我们说主要在这里他用一个第一人称复数的这个代名词，那么特别是因为讲到神差他儿子是生在律法之下，我们知道律法之下这里很清楚就是指他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律法仍然是指的摩西律法。因此保罗先把这样的一个类比应用在犹太人基督徒的身上，就讲到他们在基督来以前，他们就好像那个类比的孩童一样，是受这个世俗小学的管理。那我们今天就不要花时间解释这个小学，不过我们等等可能还是要谈到这个小学啊。那因为上一次好多人没有来，所以也许等一下我再说明一下。不过这个世俗小学主要就是指的律法，所以呢他们是在基督来以前受律法的管辖，就等同于这个承受产业的孩童在孩童时期一样。但是极致时候满足是神所定下的时间，正如那个父亲预定的时间来到，神早就已经定下什么时候要差他的儿子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而且呢使我们可以成为被认养的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分是被认养的儿子。好，就使犹太人基督徒可以从律法之下被赎出来，叫他们可以成为被认养的儿子。然而第六节保罗就把这个第一人称复数的主词转变为第二人称复数主词，这个跟前面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保罗是主要以我们来讲论犹太人基督徒，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二十三节。但是到了二十六节的时候他就把第一人称复数转为你们了，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已经讲过了，保罗他真正关心的不是只是这些犹太人基督徒，他所关心的是所有的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不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那么基督来不但把犹太人从律法之下释放出来，也是把所有的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从律法之下释放出来。因此二十六节，三章二十六节保罗就把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也包括在里面，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那在第四章也是一样，三到五节主要是指的犹太人基督徒，但是到了第六节第七节他就把加拉太信徒也囊括在里面了，他改成你们既为儿子啊，不但犹太人基督徒是从律法之下被赎出来，可以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说成为神的儿子。当然这个名分主要原文是 adoption， 就是认养的儿子。而且加拉太人他们所有的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他们都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他们心，呼叫阿巴父。保罗说所以，第七节开头是所以，所以你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那他就在第七节，既然他们现在有儿子的身份，他再一次强调跟过去奴好像孩童时期与奴仆没有分别的那个身份是有一个完全的对比，所以你们不是奴仆是儿子。好，这是上一次一到七节。那么在这一到七节最重要的保罗这样子一连串的讲论，其实他的重点就是放在后面，加拉太信徒现在是神的儿子了，而他们是神的儿子从那个类比来看是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因为孩童的时期是不能够承受产业并且跟奴仆没有分别，所以他们是神的儿子，是长大成人的儿子， 就不再是奴隶，不是像孩童时期跟奴隶没有分别，他们现在已经得到完全的自由，而且可以成为后嗣。所以这是四章一到七节，保罗他一连串的讲论，最主要他是要以这个为焦点，指出加拉太信徒现在是神的儿子，他们不再是奴隶，因为他们已经是长大了的儿子，已经有完全的自由，并且可以成为后嗣。那所以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八到十一节，就是把一到七节所说的加拉太信徒他们现在是儿子，不再是奴隶，得到完全的自由，并且成为后嗣，把它实际应用在加拉太信徒的处境当中啊。前面是一个好像说一个真理的讲论，那现在是把这个真理就应用在他们实际的处境当中，他们当时的处境的那个所处的环境里面，而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所以八到十一节就把一到七节所讲论的东西呢，应用在加拉太信徒的处境当中，来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到底他们的问题是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那么在四章的第八节一开始有个介系词，但我们中文圣经有把这个介系词翻出来，在英文圣经这个介系词没有翻出来。那么这个介系词有什么目的？我们中文圣经看到有个大圈圈，好像把四章一到七节跟八到十一节之间好像变成是一个大的段落的分段哈。这个圈圈我想基本上今天大部分注释书的分段呢，这个圈圈画的位置啊，可能要画到十一节后面去。换句话说很清楚，第八节开头有这样一个介系词但，你就知道这个绝对不会做一个段落的开始，一定是跟前面的话连在一起才会说但是啊。所以这个但是有什么目的？特别大家从第六节你一直读下来，读到第八节，看看你能感受到这个但是这个介系词是有什么目的。从第六节一直读下来，读到第八节。
但是现在跟从前应该是不同。
好，不但是不同，这个但是就可以形成一个对比，是不是？
对。
啊，过去跟现在啊，所以前面六到七节我们已经讲了，那里是描述加拉太信徒现在的身份，他们现在是神的儿子，而且是后嗣。可是呢，四到八节描述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所以但这个介系词就引出一个对比，这个介系词就引出一个对比，把四章六到七节所描述的加拉太信徒现在的身份，跟四章八节描述他们从前的景况形成一个对比。所以保罗就用这个但是这样的一个介系词来把前后现在的身份跟以前的景况形成一个对比。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三个问题，保罗在四章八节描述加拉太信徒从前的景况为何？从前他们是处在什么样的景况里呢？四章八节保罗告诉我们他们从前是如何。
从前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
好，这里保罗给我们描写他们从前的景况。第一，他说他们从前是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神。那从前是指什么时间？这个从前是指什么时间？信主以前。对啊，这个从前就是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前。好，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前是在一个什么情况呢？他们是不认识神的，这是首先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指出来的。那在这里我们还是一样复习一下，这个不认识是什么意思？这个不认识不仅仅是缺乏理性的知识，这些外邦人基督徒绝对是没有听过耶和华这位神，也不知道关于耶和华神的这些知识。 但是这里的不认识不单单是在理性上缺乏这种知识，这个不认识所说的是着重在他们跟神完全的隔离，没有任何个人的关系，跟神没有任何个人的关系。所以他们不认识神，当然包括在理性的知识上他们缺乏这样的知识，但是更重要的，他们跟神是完全的隔离，没有任何个人的关系。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死就是指的与神隔离。所以这里不认识就是跟神完全的没有任何个人的关系。那不认识神，这个神是谁呢？这个神显然是指以色列的神，就是犹太人的神，他们所信的那位耶和华神。那这以色列的神也是世上唯一的神，唯独他是神，所以他们不认识这位以色列的神，世上唯一的真神。好，这是首先保罗指出他们从前是不认识神的。然后接下来他说，他们不但不认识神，他们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他们的境况不但不认识神，而且他们是给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这个本来不是，这个本来原文是实际上，或者说照其基本的性质，实际上或者照着其基本的性质。所以本来不是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不是，或者说按照它的本质不是。那所以本来不是神，我们知道当然这就是那些偶像，这些偶像实际上根本不是神，这些偶像的本质根本不是神。所以保罗一方面说加拉太信徒在成为基督徒以前，他们不认识那独一的神，而他们所认识的呢却实际上不是神。这是他要说明的，他们不认识那独一的神，而他们所认识的却实际上不是神，在本质上根本不是神。他们所认识的只是所谓的神，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保罗说，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所以虽然被称为神，这个只是所谓的神。保罗很清楚的说，这世上第四节说，神只有一位，再也没有别的神。哥林多前书八章四到五节，那这世上只有一位神，那其他的称为神的，其实只是所谓的神，因为在本质上他们不是神。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节，保罗还甚至告诉哥林多信徒说，你们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所以他们所认识的不仅在本质上不是神，而且那个是鬼。因为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保罗告诉他们哥林多的教会信徒说，当你们向偶像献祭的时候，你们其实是在祭鬼，你们不是在祭神。好，这是我们先看这个本来不是神的意义。那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就可以推论，加拉太信徒大部分是
外邦人，
对，因为他们从前是不认识神，而且呢他们所认识的是那些本来不是神的，所以这就显明加拉太信徒大部分是外邦人。好，他们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这个做奴仆这个字，这个动词跟第三节四章三节那个受管是同一个字。上礼拜我们说这个受管是一个被动式，是使人做奴隶，英文就是 enslaved， 是使人做奴隶。那现在这个做奴仆是同一个字，也是 enslaved， 是他们，这个是被动式的，他们是做奴仆，所以我们中文就是别人使他们做奴仆。那这里很清楚，他们是做谁的奴仆呢？就是做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也就是偶像的奴隶。他们是做偶像的奴隶。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从四章的第三节跟第八节，第三节讲到犹太人的经验的时候，说他们在基督来以前是处于孩童的时期，是做世俗小学的奴隶，受管，我们说是同个字，是做世俗小学的奴隶。那么这个世俗小学主要就是指的摩西的律法。而现在呢，他称外邦人在认识基督以前，虽然他们就说是以为偶像是神，可是这些偶像根本不是神，并且他们是做这些偶像的奴仆。那保罗用同一个字就表示一件事，虽然犹太人跟外邦人信主以前的经验是十分的不同，我们想犹太人他们认识耶和华，但是律法也是耶和华赐给他们的，不过从基督来了以后回去看律法，这个律法本身是好像对于他们来讲，这个律法本身他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所以犹太人他们的经验是如此，而外邦人的经验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不认识这位耶和华，他们是做那些偶像的奴隶。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在信主以前经验是十分的不同，但是有一点相同的，就是两者都是在奴隶 的这种处境之下，或者说都同样有做奴隶的这样的经验。犹太人是在律法之下做奴隶，外邦人是在这些本来不是神的偶像之下做奴隶，所以他们的经验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绝对可以知道犹太人是认识耶和华，而外邦人是不认识，而犹太人有律法，外邦人没有律法，但是他们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受一种奴隶做奴隶的经验，做奴仆的经验。好，这是保罗他把加拉太教会他们这些信徒现在的身份跟过去的身份做一个对比。现在的身份是儿子，是有完全的自由，是后嗣，可是保罗说，但是你们从前不是这样，你们从前不是儿子，不认识神，而且是奴隶。那接下来保罗在四章的九 A 再次描述他们现在的情况，他们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情况当中呢？从九 A 我们看见他们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
你们现在认识神，
你们现在是认识神，然后他加上一个补充说，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但开头也是一样，有个介系词，但现在，我们中文没有把那个但翻出来，还是但现在。这个但现在一样，就是把四章八节跟九 A 就形成一个对比。四章八节是他们从前的情况，九 A 是他们现在的情况，所以但现在就把四章八节从前的情况跟四章九 A 现在的情况形成一个对比。现在他们是如何呢？现在他们是认识神的，从前他们不认识神，现在他们是认识神的。那同样，这个认识不仅仅是得到知识，不仅是知道在理性上有这种知识，对于耶和华的认识有这种知识，在圣经里面我们已经一再强调，认识的意义是一种去经历，换句话说是实际上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建立这样一种个人的关系。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认识的时候， 绝对不是单纯的只有理性的知识，乃是包括去经历，实际的去经历。因此对神的认识表示我们不只是有关于神的知识，我们实际上的跟神有一个建立这样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真正去经历到神。那加拉太信徒前面第六节说他们是神的儿子了，而且呢，神就差他儿子的灵，也就是圣灵进入他们的心，他们拥有神的圣灵，所以他们是神的儿子，而且拥有神的圣灵，他们就可以去实际上的经历神，啊，实际上可以去经历神，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认识就是这样的一种认识。从前文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是神的儿子，而且有圣灵在他们的心中，住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就可以去经历到这位神，去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好，首先保罗就讲到他们现在是认识神的，但是保罗接下来说更可说是，这更可说是，这是一个片语，这个片语呢是引入一个思想，或者是引入一个论述，或者说我们可以说引入一句话，引入一个思想，引入一个叙述，是针对刚才所说的加以补充或者修正。这更可说是这个片语呢，是引入一个思想或者一个叙述，把刚才所说的前面说他们是认识神的加以补充或者修正，而使强调的重点从前者转移到后者，而使这个强调的重点就从前者转移到后者，而赋予后者一个更重要的地位。所以在这里保罗说更可说是，这就是引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思想，就针对刚刚说他们是认识神的加以补充或者说加以修正，就把重点从前面认识神转移到后面是被神所认识的，而且赋予后者更重要的地位。那这是这样的一个片语的一个作用。所以保罗说他们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就把前面说的做一个补充，但是进而把强调放在后面，他们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前面讲到他们认识神，很自然的我们会想到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从这个认识神来看，是借着他们的悔改相信基督，那就是属于人的责任这方面。然而保罗做了一个补充，而且把强调放到后面，以后面为更重要。那这个补充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那这里被神所认识是个被动式，就说出一件事情是神采取主动，是神采取主动，被神所认识，是神所采取主动。所以他们认识神虽然是因为他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是出于人的选择，但是保罗就做一个补充，而且把强调转移到后面了，更可说是神他采取主动，不是我们采取主动，是神采取主动，是神他绝对的恩典主动的来寻找神，寻找人，是神绝对的主权的恩典来寻找人，不是我们去寻找他。那罗马书第三章十一节保罗引用诗篇说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么深的陷在罪里面，我们是完全的堕落，我们是不可能去寻求神。所以呢，是神他主动的以他绝对的主权向人施恩，他来寻找人。 所以保罗虽然说他们是认识神，因为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得以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他马上补充，他说更可以说是神主动来寻找我们，是神他绝对的主权向人施恩，他来寻找人。那我们同样来复习被神所认识，如果我们把它变成正面的，就是神认识他们，从被动来讲是被神所认识，从主动来讲就是神认识他们。那我们一再说神认识所传递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神拣选啊，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二节，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二节，在阿摩斯书三章二节，神对以色列说，在对先知阿摩斯说，在地上的万族中，他只认识以色列。啊，阿摩斯书三章二节哈，神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单单只认识你们以色列人。所以，这个认识本身就含有拣选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被神所认识，意思指他们是蒙神拣选，蒙神呼召。而这个呼召呢，是一种有效的呼召。我们说过了哈，就是说凡是蒙召的人呢，没有不得救的，这种叫有效的呼召。所以保罗就在这个地方，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人的责任，但是呢，他更是把那个重点，或者说强调放在后面，神的主权，强调是神先来寻找人。好，那这是保罗提到加太教会在现在的一个情况。接下来四章九 B， 保罗提出什么修辞的问句，其意义为何？我们看一下九 B， 保罗提出什么修辞的问句？大家把这个句子，这个问句说出来看看。
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
听你讲做主。好，我们中文看起来好像就是一句话，那在原文呢，这是两个问句，所以四章的九 B 呢是有两个修辞问句。第一个修辞问句是你们怎么，这它有一个，它就是还是有那个第二人称复数的代名词，你们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啊？你们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第二个修辞问句是你们要再次给他们做奴隶吗？或者说做奴仆吗？我们中文这里是翻成好像是单数，其实原文是一个复数，是他们，你们要再次给他们做奴隶吗？这是保罗提出两个修辞问句。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第一个他说你们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我们看归回这个字，归回这个字原本的字义是转回去或者向后转，就是说直接从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来看是转回去或者向后转，但是呢这个字把它用来做比喻性的用法是指转变心意或者做法直接的是转回去，就是好像我们走路走路我们转回去，或者说转向后转，但是比喻性的用法就来说用来指一个人转变心意或者转变做法。那么在圣经里面就常常用在罪人转变他跟神的关系这个归回，在圣经里面就常用在罪人转变他跟神的关系我们就一层层讲，字义本身是走路好像说转回去向后转，然后比喻性的用法是指转变心意，那圣经就把它用在罪人转变他跟神的关系，所以就成为一个专用的术语。 那转变跟神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转好，那就是指在宗教上归信啊 ，convert， 就在一个信仰上转向神，在宗教上归信。但是呢，这个罪人转变他跟神的关系，负面的来看，是指的在宗教上的背道 apostasy， 就是就转离神了啊。所以这个罪人转变他跟神的关系，可以有正面跟负面。正面的话是他就归信神，反面的话他就是背逆神。那么在这个地方，保罗的用法显然是指后者，因为你们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吗？所以是指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他们背逆神，那因此他们不是转好，是转坏，他们是从自由要转回到奴隶啊，从自由要转回到奴隶。那在这里这个动词是一个现在式，就表明加拉太人正在转回的过程，就是说这是他们正在进行的，不是已经完成式啊。所以保罗就是因为他们正在进行，所以要赶快写这一封书信去纠正他们的错误。好，那我们就看懦弱无用的小学。那我们先看小学这个字，小学这个字就跟四章三节所出现的那个小学是同个词。那我们说从上下文来看，这个是指什么呢？这个就是指摩西的律法。我们上次查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因为他们是孩童的时候是受管于小学之下，接下来第四节就说到神差他的儿子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啊。所以在上次我们查的经文上下文，我们就说那个小学显然是摩西的律法，而我们今天的这个上下文来看，也是显然是指摩西律法，因为第十节讲到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啊。那因为你们太多人上次没有来，我就必须要把小学再重新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个小学这个字原文的字意思就是一连串的事物啊 ，a series of things， 就一连串的事物，或者说一排啊，或者说一系列的东西。那这个后来在希腊的文学里面就把它应用在六方面的概念啊，就一系列一个 series 的 things， 就把它应用在六方面的概念。那这六方面的概念哈，第一个是应用在什么？上礼拜来的人，
日饮食客。
对，第一个就应用在那个他们以前的钟是用日饮啊，那日饮的钟上面的刻度就一系列，就把它应用在日影的钟上面的刻度。那第二个呢？
应用在句子中的字，
对，
字母音节，
很好啊。第二个就是应用在一个句子里面的字，因为字就是一系列的，或者是一个字里面的字母，字母也是一系列的，或者是一个字里面的音节啊。这是因为是一系列，就应用在第二个概念上。那第三个呢？
构成宇宙的基本元素，水、空气、火。
好，很好。那第三个他们是应用在构成宇宙的基本元素，也是一系列，那特别是指水、火、空气跟土，就是空气或者说风，因为它是 air， 水、火、空气或者是土，这是第三个他们把它应用。那第四个应用在什么？
某些科目的入门基本原理知识，例如音乐、数学。
好，第四个就是把这个列成是某种科目的初级或者入门啊。那也就是说基本的原理啊，或者说这个基本的教训啊，初步的教训啊等等，那是某些科目的初步的教导或者基本的原理，这个初步或者入门。那这些科目我们上次举了，像音乐、像数学等等啊，这是第四方面的应用。那第五方面的应用呢？
星宿天体。
对，就把这个应用在星宿或者是天体，就是我们看天上的星星，这些天上的这些天体或者星宿，因为也是属于一排列的一列的这些东西。那最后是应用在什么？
灵体、神明、魔鬼、天使。
对，最后他们把它应用在灵体，那主要是指像鬼魔天使等等啊。那当然对外邦人讲，他们称之为神明，我们刚刚已经说保罗是说是祭鬼，所以最后就是应用在这些。那我们也说了，这个小学在保罗书信里面只出现过四次，一次第一次是加拉太书四章三节，第二次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九节，那么第三次是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八节，第四次是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啊。所以
再讲一次，
加拉太书四章三节九节，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二十节。那我们有说，但是在这些不同的上下文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根据上下文来决定这个小学到底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六方面的哪一方面啊。我们从这里可以再一次看见我们读经的时候上下文的重要性。即使一个字同一个作者在使用的时候，上下文才是来决定那个字是什么意义啊。所以在我们上次看四章三节，我们已经看了那个上下文很清楚，这个小学显然就是指摩西的律法，因为接下来就是说这神差他的儿子要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数出来啊。因为三节说他们是受管在这个小学之下。那今天这里第九节我们刚刚也说了，因为第十节说到，第九节后面也讲到做奴仆，然后第十节就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啊。当然等等我们会解释这个。那所以从上下文看，这里第九节的小学最可能的也是指的摩西的律法。那么在哥罗西书就不一样了，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二十节，在上下文来看可能最主要的是指那些灵体，为什么？因为哥罗西人他们敬拜天使，那所以在那个地方就跟这里的就是说保罗用法就不一样。好，不但如此，我们说这个小学哈，我看我刚刚想讲一个什么东西。对不起，我这个小学在我刚刚说是指摩西的律法，是我们说它具体的是在这里代表什么啊。但是这个小学在加拉太书四章的三节的上下文来看，我们说是以上我刚刚提到的六方面的概念中最好最可能是其中的哪一种概念？是第四种啊，因为第四种是讲到初步的教训啊。因为保罗显然是看律法是神启示的初步，神因为律法还是神赐给人的，还是从神来的啊。那显然律法是神启示的初步，那么到基督来的时候，他就成全了律法。所以呢，我们上次说，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六方面，在加拉太书来看，这个可能是指的神启示的初步；在哥罗西书来看，就是指那些灵体啊。那但是在加拉太书来说，这个小学我们把它identify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说在上下文显出它是指摩西的律法。好，所以这里他就说，你们为什么要归回那小学？同样这个小学只是那个初步的教训，但是他用两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小学。他说这个小学是懦弱的，懦弱就是 powerless， 没有能力的意思，没有能力。在前面第三章二十一节我们曾经说，保罗用一个假设语气，而且是负面的假设语气，来表明正面的一个道理。 他说若曾传一个叫人得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就是要说明律法是不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也是不能使人称义的。那所以在这里说这个小学是懦弱的，因为这个小学没有能力施行拯救，也就是律法没有能力施行拯救，律法不能叫人得生，律法也不能使人称义，所以这个保罗就用懦弱来形容。但是不但是懦弱的，他说而且是无用的。这个无用呢，本身直接翻译这个字是贫穷的意思，是贫穷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小学不单是没有能力赐生命，不能叫人称义，这个小学也是贫穷的。这个贫穷的意思说，不可以带给人属灵的丰富，律法无法带给人属灵的丰富。跟基督的福音那测不透的丰富来比呢，这个律法就是很配偶，是很贫穷很不足，不能把属灵的丰富带给人。相反的，基督的福音带给我们是测不透的丰富。所以这个律法只是一个初步的教训，是神启示的初步，是贫穷粗浅不足够的。这是保罗说这个小学是懦弱无用的。好，那这里保罗这个修辞问句是问他们，你们怎么还要归回这样的小学呢？当时加拉太人他们是已经离弃了拜偶像，归向基督。那这里归回小学，我们说这个小学显然在上下文是指摩西的律法，是不是？但是保罗用归回这个字，我们就回到这个归回这字哈，用归回这字它有一个用意，就显出他们现在归入犹太主义，在保罗看就跟回到拜偶像是一样的，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半天讲这个归回这个字哈？他们加拉太信徒受到犹太主义基督徒的影响，去遵守摩西的律法。那我们说了，这个不是说想要靠行为称义，乃是说虽然借着信基督他们能够得称为义，可是还要借着委身摩西的律法来成全他们的信心。他们就受到犹太主义基督徒影响，就去遵行摩西的律法。从前加拉太信徒，保罗已经讲你们是不认识神的，他们不但是不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并且他们认识的是那个不是神，他们去敬拜那些不是神，实际上不是神的，还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他们听见保罗的福音之后就认识神了，因着信基督他们成为神的儿子，而且他们能够从过去的奴役当中得到自由。这是 前面保罗讲的，他们过去不认识神，他们甚至所认识的只是实际上本质上都不是神，而且他们还给这些不是神的做奴仆。当他们听见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因着信基督就成为神的儿子，他们就认识神，他们就从奴隶当中被释放出来，他们就有了自由。那保罗说，可是你们现在又转回去，现在转回去不是在转回去拜偶像，现在却是转去犹太主义，转入犹太主义。那所以保罗用归回这个字，就是表明这些加拉太信徒受犹太主义基督徒的影响转入犹太主义，事实上就跟他们转回去拜偶像是一样的。所以加拉太人从拜偶像转向基督，现在又转去犹太主义，对保罗而言 他们转去犹太主义，就跟他们转回拜偶像没有区别。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任何把人转离单单依靠基督，就是以这个来取代基督。保罗所传的恩典的福音是唯独倚靠基督。有任何的东西把人转离单单倚靠基督的话，那这个东西就取代了基督。所以对保罗来说，他们转去犹太主义，事实上就跟他们回到过去拜偶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使人不是唯独依靠基督，这些东西就都取代了基督。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归回来表明，他们现在转入犹太主义，其实就跟他们回到从前拜偶像是一样的。那么保罗这样把犹太主义跟拜偶像堆在一起，看为是相同的，这是一个极其极端的态度，是一个 extreme radical 的一个 attitude， 是一个极其极端的态度，是犹太主义的人断不能接受的。犹太主义的人，哇，你怎么把我们跟拜偶像放到一堆去了，看为是一样？我们是认识神的，我们是在遵行神所赐的律法。但是保罗却把犹太主义跟拜偶像这样子放成一起，放在一起，堆积在一起，看成是一样的。那这犹太主义的人是显然绝对不能接受。但是对保罗来说，这些都是一样，在小学之下做奴仆啊。当然，这里的小学就是各种的小学了。但这些都一样是在小学之下做奴仆，所以。从这里保罗这样的一种归类，就让我们可以把加拉太书这一卷圣经这一卷神的话，虽然是针对犹太主义基督徒的问题所提出的一个教导，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把它应用在现代所有的群体当中。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加拉太书是针对一个很特殊的问题，是犹太主义基督徒的问题，但是这里保罗把犹太主义基督徒是把犹太主义跟拜偶像把它放在一起看为是一样了，以至于我们就可以把神在加拉太书的教训，把加拉太书的经文可以应用在现代其他各种的群体当中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如果你们这个是回教的，你们是印度教的，你们是佛教的，你们是一贯道的，你们是 New Age 这个新世纪，你们是这个瑜伽的，你们是精灵教的，不管是什么，因为保罗把所有其他的通通 lump sum 都放在一堆了，因为这一堆都是在小学之下做奴隶啊。就是说，保罗把犹太主义也把它放，所以连犹太教都包括在里面，都是一样在小学之下。以至于我们今天应用的时候，虽然加拉太书是非常特殊的针对那些犹太主义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可以在今天把它应用在现代所有的群体当中。因为呢，每一个人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受小学的奴隶，也就是说，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受小学的奴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得到释放。好，那这是我们就说进一步从这里来看怎么来可以把这些单单针对犹太主义保罗所提出的教训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现代的生活当中。那所以我们这样子来连接，我们就知道全世界从古至今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受奴役。 受小学的奴役。那因此我们都一样的需要借着耶稣来得拯救得释放。好，那保罗提出这个修辞的问句，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向加拉太人显出，或者说要他们能够从这个问句来思想看见他们做这样的事是非常荒谬的啊。这个问句就暗示他们做这样的事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他们已经是神的儿子，已经是认识神的人，怎么还要转回去呢？也就是说，他们过去是拜偶像的，他们现在已经认识神，是神的儿子，如果叫他们转回去拜偶像，他们一定会觉得那是很荒谬的事。但是现在他们转入犹太主义，保罗说就跟你们转回去拜偶像是一样的，这样子就叫他们可以思想，可以就是说他们就可以进一步的看见他们自己这样做是同样的荒谬。你们为什么要归回那懦弱无用小学？虽然归回懦弱无用小学是指他们归入犹太主义啊，但是保罗这样的用就让他们看见，你们现在信了基督，肯定你们若是要再回去拜偶像，你们一定认为那是荒谬的，是极其荒谬，因为过去你们就是在偶像之下做奴隶，现在你们成为神的儿子，你们有了自由，如果叫你再回去做偶像的奴隶，你就是会认为那是极其荒谬的事情。所以保罗说，但是你们为什么要归回小学呢？你们现在归入犹太主义，你们要知道就跟你们再回去拜偶像是一样，所以他们就可以从这里来领悟啊，或者说来刺激他们去思想，他们这样做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他们如果真的能够用心去想，他们就可以看见，既然归入犹太主义跟归回去拜偶像一样，他们认为回去拜偶像是荒谬，那显然归入犹太主义是同样的荒谬。好，这是第一个修辞问句。那第二个修辞问句其实还是有同样的用意，要他们看见那个荒谬。所以他说，你们还要再次给他们做奴隶吗？啊，你们还要再次给他们做奴隶吗？那这个他们当然就是指这些小学。那保罗用再次跟前面的归回的用意是一样的啊，你们再次跟归回一样，你们要再次做奴隶吗？他们从前是做偶像的奴隶，因为在第八节已经说了，你们是给那本来不是神的做奴隶啊，所以你们难道还要再次给他们做奴隶吗？啊，对不起，这个他们应该是指偶像啊，所以你们还要再次给他们做奴隶吗？那么他现在是归入犹太主义，可是保罗却说你们要再次回去给偶像做奴隶吗？意思就是说你们还要再次回到那个奴隶的身份，你们现在归入犹太主义不是使你们信心得以成全，你们现在归入犹太主义就跟你们以前拜偶像是一样，又是归回到做奴隶啊，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这样啊。虽然这个犹太主义跟拜偶像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犹太主义跟拜偶像我们刚刚说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是做奴仆啊，都是做奴隶，所以你们情愿再次给他们做奴隶吗？这个他们，我现在我刚刚是说小学，后来又说是那个偶像啊。那么我也许要再去查一下，到底
师母，我可不可以提一个问题啊？
好，
因为我一直在怀疑一个问题，就是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奴仆，那这些不是神的奴仆，
他们做不是神的那个的奴仆，
不是神。这个里面包括偶像，那么他这个，因为他这样前后文的句子里面哈，就好像是在说，
这个小学是开啊道理的开端，他们把这个道理的开端当作神本身呐、啊，
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你不要忘记他们的背景，他们根本没有律法，他根本没有律法。
但是他现在讲的时候是外邦人的信徒，
对，但是他是信了基督以后，现在受犹太主义
的
人才去。啊、
对对，
所以这里不是神的，是偶像，是肯定的。他们原来是做偶像的奴仆，这是很清楚。因为是从前你们不认识神，
对对，
你不要丢掉那个上面，你不认识神，你不认识神，你所拜的，你以为是
神，
其实就不是神。
可是如果说我们把任何，不管是什么偶像也好，任何的名誉地位，任何都好，如果我们看得比神还更重要的话，他的位置放在上，把神的位置放在下的话，那我们还是拜偶像。
对，那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对
啊，可是这些外邦人他们是实际的拜偶像，就好像你现在的佛教徒，现在印度教徒，他们都是在拜实际的偶像啊。所以我们也要回到他的背景去看。
因为他这个下文他是说怎么还要归回那软弱无用的小学呢，情愿再给他做奴仆。所以
我解释了半天，他们现在是归入犹太主义，可是保罗却用归回这个字来描写、啊、就要给他们看见一件事，你现在归入犹太主义跟你归回拜偶像是同一件事情，这样子叫他看见那个荒谬，因为他绝对不会回去拜偶像了，因为他已经信了基督了啊、他一定认为拜偶像是荒谬的。那所以保罗用归回这个字，可是他却说你是归回小学。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把犹太主义当成他的偶像了，代替了
那个对，你可以这样讲，可是这不是保罗的意思、啊、你可以这样讲，可是这不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看第六个问题啊。那到了接下来第十节，保罗就具体的指出加拉太信徒所归回的那种小学是什么。他就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啊，他就具体来说了，那他们归回的小学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先看这个动词谨守。这个谨守呢，这个动词是极其谨慎、极其小心的遵守啊。这个谨守还不是只是说他们在守，是小心谨慎的，极度小心谨慎的去遵守。那而且这个动词是现在式，就跟前面那个归回是现在式是一样的，就表示他们是正在如此行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过程。那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很多圣经学者对 这几个名词所代表的意义有很多的争论、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来看，最自然、最可能，这是指犹太教的宗教历。最从上下文最自然的解释、最可能的解释，这是指犹太教的宗教历。那所以在犹太教的宗教历里面，日子是指什么呢？主要是指安息日，或者是只有一天的特殊节日、啊、譬如赎罪日，我们知道赎罪日是只有一天，对不对？七月初十日、啊、所以这个日子呢可以是主要指安息日，但是也可以指只有一天的那种特殊节日。月份呢，是显然就是指月朔，我们知道每逢安息日月朔。什么是月朔呢？就是他们犹太历的阴历，他们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有阴历、我们中国人的历就叫做阴历，他们的犹太历也是就是叫阴历，也就是阴历每月初一就是月朔，阴历的每个月的初一就是月朔。这个月朔跟安息日他们都要献祭，这是摩西律法规定的。而节期呢，节期就是为期超过一天的犹太人的节期。 不止一天，是为期超过一天的犹太人的节期，像逾越节、祝棚节，这些都是为期超过一天的这个犹太人的节期。年份呢，年份就是指安息年，每七年的第七年就是安息年，或者喜年，第五十年就是是喜年，或者是新年的第一天的庆祝啊，这个年份，新年的第一天，因为每到新年的第一天就是一个年度了，新年第一天的庆祝。那我们晓得犹太人的新年是七月初一啊，这是他们的犹太人的新年庆祝，新年第一天的庆祝，所以年份就是指安息年或喜年或新年第一天的庆祝。这四个词加在一起，就包括了犹太人所遵守的一切的圣日跟宗教的节期。这四个加在一起，就包括犹太人所遵守一切的圣日和宗教的节期。那么加太信徒他们受犹太主义基督徒的影响，已经开始小心，极其小心谨慎的在遵守犹太人的安息日、节期、圣日等等，以此来完全他们的信心。这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怎么样归回小学的。他们特别是受了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影响呢，他们已经，显然保罗听见报告告诉保罗，他们已经小心谨慎在遵守这些犹太人的安息日、节期跟圣日等等，目的就是要来完全他们的信心。好，然后到了末了十一节，保罗就提出他有什么害怕跟忧惧，就是这时候到第十一节，他把他的心剖析就是剖开啊。他说：“我为你们害怕。”他害怕什么呢？保罗害怕什么？
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狂费了功夫。
保罗害怕，唯恐他在加拉太信徒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啊。那我们先看这个费功夫，费功夫这个片语哈、这费功夫的片语是指，无论是用体力、心力或精力，很用功夫到疲乏的程度。这个用功夫哈、是指不管用体力或心力或精力，就是在这些方面用功夫到一个疲乏的程度，这叫做费功夫。在圣经里面常用这个字来指基督的工人用尽了精力跟劳苦啊，费功夫就是在体力、心力、精力这些方面很用功夫到一个疲乏的程度。在圣经里面就常用这个字来指基督的工人，他们很用他们的用尽他们的精力跟劳苦。那保罗怎么样为加拉太教会费功夫呢？我们从加拉太书来看，在第二章的一到十节，他冒着被拒绝的危险，私下向耶路撒冷的使徒来陈说他所传的福音。因为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知道保罗强调他所传的福音是直接从基督所领、基督的启示而来的，他不是从人来的。我们说那时候他用一个字 receive 接受，那个字是接受一种有权威的传统。保罗说他不是接受有权威的传统，换句话说，不是在使徒的脚下受教导。他所传的福音是从基督的启示来的，而且他得了启示，他蒙召之后就立刻往亚拉伯旷野去，在那里有三年的时间，后来回到大马色，然后上耶路撒冷只停留了十五天啊。所以他传的福音不是从使徒来的。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他有一次跟巴拿巴带着捐项上耶路撒冷去，那一次他就冒着被拒绝的危险，因为他不知道使徒们是不是会拒绝他 他所传的这个福音。所以冒着被拒绝的危险，就私下，我们中文圣经说背地里，我们说那是私下，私下向耶路撒冷的使徒就来陈说他所传的福音。这是他为加拉太教会人所费的功夫啊，也就是说他怎么样为了外邦人的信徒这样子啊，要去向冒着危险去向耶路撒冷的使徒来陈述他所传的福音。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有许多的假弟兄，这些使徒也都是在会受到这种假弟兄的压力，但是保罗就冒着这样危险去向他们陈述他传的福音。而且第十一节，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保罗当众斥责彼得。哇，他的胆子很大，他是比彼得迟很久才做使徒。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说他是末了，他在使徒当中是最小的，可是他当面斥责彼得，就是因为他必须要来维护这样子的一个真理。而且呢，我们下次会看到第四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把福音传给加拉太教会的人。十三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所以那时候他把福音传给加拉太教会时候，他是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啊。换句话说，他那时候是有病在身，可是呢他是这样子仍然极力的费功夫的去向加拉太人传福音。除此以外，他还受到犹太主义者极大的和极其严厉的批评。我想这个保罗他说在第五节哈，加拉太书五章五章第十一节，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所以他是为加拉太教会呢极其的费了功夫。我们就从加拉太书本身可以看到，他真是为了加拉太教会尽上一切的精力和劳苦做工。好，那但是他说他恐怕是枉费，枉费这个词是指没有果效，或者就是白徒然了，就是白费事白做了。枉费就是指没有果效，或者说白费了。那么保罗说我唯恐，唯恐这个词片语呢是指恐怕或许的意思。那保罗说我恐怕或许你们我在你们身上功夫是枉费了，就表示保罗还不确知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会如何。他说唯恐呢，就是表示他还不确知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他还不确知他一切的努力是否会归于徒然。这个加拉太的信徒他们已经开始在动摇，甚至呢有可能他们会完全转去跟随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有可能他们会完全转去跟随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而放弃保罗向他们所传的这个恩典的福音。所以保罗他就为此感到非常的心痛，而且他为他们有一个害怕，害怕他在他们身上一切的劳苦跟努力会没有果效，会没有果效，那么会归于徒然。那保罗这个害怕，在我们现在看的字句来说，他是害怕他在加拉太人身上一切的劳苦会归于徒然。但是最终来说，当然如果他所做的归于徒然，就是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就会就是说在救恩上就会堕落了坠落了。所以他的害怕 不是一种自我中心的害怕啊，不是像我们今天也许说一个神的工人做了半天，然后只是很自我中心的怕自己的工作没有果效，他真正最终的他是害怕加拉太人就从恩典中坠落了，啊，但是他的字面是提到他害怕他费了这么大的努力所做的为他们做的都徒然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个牧者的心肠，一个牧者的心肠，他为这些羊群而挂虑。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后书11章28节到29节说，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的心上，有谁软弱他不软弱呢？这就是一个牧者的心肠，那这个是他的害怕，但是我们说了唯恐表示他还不确知最后的结果，因此接下来4章12节到20节他就提出请求啊，那这是我们上下一次要看的。好，这是我们今天查的8到11节，那我们就有一个应用问题，请我们都省察一下，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否又回去做奴仆，这个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奴役啊。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既然保罗把犹太教、犹太主义跟其他各样的宗教都归在看为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做奴仆，是各种形式的小学，那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有没有又回去做奴仆？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我们已经有长成儿子的自由，我们已经从做奴仆中得到释放，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还过着一种受捆绑的生活？我们是不是还是在做奴隶啊，做各种形式不同形式的奴隶？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